孔子不说，庄子不说，孙子不让说，老子无处说，于是乎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今天说说国民党，这个台湾的国民党呢也很有意思，到现在为止他125岁了，他仍然叫中国国民党啊。鼎盛时期我去过他的中央党部，就在台湾的总统府对面啊，巍峨大楼啊，那个高不可攀。我也去过台湾中常委国民党中常委的开会的会场，还从李登辉的那个座位上偷了一把铅笔，现在还在啊，这个有点调皮捣蛋。也就是那个时候的台湾呢还是国民党当家，是吧？我也去过他在八德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那就是失去政权以后的国民党，那个时候有点落魄啊，但是呢非常的精兵简政啊，一个主工会一个文工会，也就是连义工也才20几号人，那在大陆这边是很难想象的，我们一个县政府都可能不止这么多人。那么今年一月份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惨败，这个125岁的政党呢从大陆转进到台湾，接着的经历了什么呢？2000年之后的政党轮替，好不容易在08年里马英九重新的执政，过了8年的执政的日子，接着又好像又不行了，尤其是韩国瑜又被呢罢选了，罢免掉了，所以呢好像这个国民党啊看不到有摆脱一蹶不振的退势的一个苗头。那么当时在一月份惨败以后呢，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败选7个因素的检讨，我们把它先罗列一下。第一，讨厌民进党敌不过亡国感，这是文宣的角度。第二呢，两岸论述没有掌握话语权，没有办法因应当下的变局，因为特别是香港去年发生的事给民进党带来很多攻击谩骂一国两制的口舌。第三，恶意的网军带领风向，也就是网络台湾特色的五毛队伍啊，候选人的品牌形象饱受挑战，没有办法争取中间选民的认同。第四呢，高雄市长胜选模式没办法复制。第五呢，党内矛盾不团结啊。第六，分区名单没有符合外界期待。第七，青年参与政治程度高，但是呢国民党不受青年选民青睐。归根来讲，也就是说九二共识不合时宜，韩国瑜人品遭到质疑，青年人不买国民党的单。前两天国民党又提出了两岸关系4大支柱啊，检讨了他们的两岸关系政策。这4大支柱呢就没有再提九二共识了。第一，坚持中华民国主权，拒绝一国两制啊。第二呢，保障自由民主人权啊，这个呢没有谈到反台独啊。第三呢，维护台湾安全优先啊。第四呢，怎么回事呢？要创造双赢共享繁荣，比较抽象啊，比较抽象。那么他也维持了他那个监督权力啊等等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我跟他在看了半天呢，其实跟民进党的两岸关系政策没有什么改变啊。民进党要反对一国两制啊，民进党要反对九二共识，国民党干脆连九二共识都不提了。那讲台海和平啊，讲大陆要加速政治改革啊等等的东西，跟民进党的所有的政策诉求没有本质性分歧。人家说呢，国民党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是小绿，不是深绿，也不是深蓝，也不是蓝色的政党。现在这个党主席有时候想了半天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叫江启澄，名不见经传。那么面对这个质疑，这个江启澄的绝对我们不是小绿，国民党是要走回正统的中华民国啊中道道路啊，坚持国父孙中山的创党理念啊。所以呢，自由民主呢不是民进党的专利，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啊，说的又是孙中山怎么样之类的。那么他对一国两制的排斥呢要比马英九更坚定不移啊。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国民党真的让人觉得好像怎么样鼓不起劲来啊，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种125岁还能吃什么伟哥，能不能够重振革命青春啊，真的是令人怀疑啊。当然共产党这边岁数也不小了，明年就100岁了。 百年老店越开越小。我说包括他的视野，包括他的格局，越来越台湾化，越来越在地化。我这里想起了已故的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那么他79年曾经给蒋经国先生提出了一个口号啊，叫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那时候台湾要搞亚太转运中心，要取代香港的一个转口贸易的中心。所以呢，若干年以后呢，其实有一个机会，我们就问沈先生啊，我说你那时候凭什么今天的大陆改革开放啊，各方面发展也不错啊，现在呢，你凭什么说你要胸怀大陆呢？沈先生很幽默，他说胸怀大陆就是想一想，他让我们想一想还不行吗？就那个时候的国民党还有想一想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胸怀视野，还有这个格局，包括马英九曾经说也让国民党的他大陆发展党组织吧，啊，这个那时候还有一点点政治上的自信。但是今天这个江启臣的国民党一点这样的胸怀，一点这样的视野，一点这样的格局都没有了。他提的所谓的四大支柱甚至连洪秀柱都不如啊！你要么就旗帜显明，要么就旗帜不显明，要么就明确表示我要跟过去的国民党割裂。所以呢，这一点可以看出另外一个趋势，国民党的台湾化不可避，但是国民党的整个政治文化、政治诉求的在地化难以避免，没有办法避免，它就变成了跟国民党、跟民进党同质化，同质性很强的一个党啊。那么民进党如果他执政水平提高，人家为什么选你呢？那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的另外一个的人才断层，民进党尽管很烂，或者在整个内部一塌糊涂，派系纷争，但是民进党的新生代、中生代，他的人才的梯次是完备的啊，组织上的训练应该说是有序的。而这一点国民党呢显然不如，一方面老化，另外面断层。你看呢，最近他呢几个这个选举的话，这个整个市长侯友宜还是半路出家的，是吧？江启臣会到哪里崩来的啊？所以呢韩国也被冷落了一二十年，忽然间才发作的。所以呢国民党的人才，尤其是本省级的人才在哪里呢？我们看不出来，台湾民众也不一定看得出来。连战在的时候，马英九在的时候，无论是在朝在野都愿意跟大陆打交道啊，甚至在马英九跟习近平还有个新加坡会谈，连战呢就是跟常客似的，来得太频密也不一定好，但那时候他已经不在其位了。北京还愿意跟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打交道，曾经的吴敦义，现在的江启臣，恐怕我想跟北京沟通的管道、联络的管道都未必有，甚至还不一定如亲民党的宋楚瑜。这是政治现实之下，现在北京、中国大陆已经成了台湾内部选举的票房毒药，国民党现在避忧不及，但是共产党对它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以及它的明天、它的可能的各种方向，都已经有自己的评估，而这个评估不一定是积极正面。那么两岸关系现在正处于极限爆炸的边缘，台海的紧绷、台海的危机，从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军机不断的逼近台海的中线，绕着台湾海峡本岛飞行的频率越来越高，台湾现在是需要的是国民党能拿出一个有效的化解两岸危机、化解现在的矛盾，跟民进党完全不一样或者基本不一样的两岸关系政策立场，要拿出一个足以让台湾民众相信的、能说服人的危机管控方案。但是呢，你到今天还拿不出来，还讲一些空泛的主张，而空泛的主张跟民进党又是重复的。 你提出的，我说过这个两岸关系政策的四大支柱，还不如一个洪秀柱。洪秀柱尽管在党内未必有很多人的支持，但是他至少旗帜鲜明，他至少有自己的态度立场，他至少还能够说自己的主张，不像现在的国民党暧昧，不像现在国民党的不知道自己要向何处去。所以这样的国民党一定也不是台湾民众希望得到的民主党。台湾整个岛内的政治生态有可能面对民进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个格局，这种长期执政的格局也需要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反对党。这个反对党能不能在两党政治政党轮替的格局之下有自己的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一个清晰无误的两岸关系政策，一个清晰无误的国际观以及大局观，其实对这样一个125岁的党是很重要的。而且有人提出在成立一个台湾国民党，据说也有人的附议，到今天为止还在讲孙中山的治国理念，孙中山的自由民主理念是不是有点远了？是不是这个台湾现在这个政治社会的生态脱节了？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改变？改变了以后，你还是中国国民党吗？所以呢，对这个中国国民党呢，我呢个人来讲，对当下的国民党以及最近的一些所谓政策调整，我持不看好的意见。我希望他有朝一日是可以东山再起，但看今天这个样子，要东山再起估计也难。好像韩国瑜一样，他还会东山再起吗？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